上帝竟然借被人看不起的牧羊人引介救主降生的好消息。人总是用表现和成就度量他人，许多人甚至用信仰上的成就衡量他人，一看到人有缺陷就全然否定。我们眼界很高，总以为别人都不及格。事实上，在上帝面前，我们都不及格，都只能靠恩典活着，这让我们超越面子工程。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在上帝面前，我们都不及格。文：林峰。人世间有两种名声，一种表现在职场，我们努力工作，花时间装备自己，希望能熬到像样的名片和简历，博取人们的羡慕。另一种名声是希望受到人的敬仰，博取人赞赏你的为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戏剧化地把追求事业成功的本事称为简历美德，把追求令名传世的作为称为道子美德。他长期与政治人物打交道，发现这些人在私底下很容易亲近，但到了政治场合却不同人性，利益分明，毫不让步。这两副面孔很难调和。他说，我们花尽一生的时间打点简历美德，最后却希望他人以道子美德看待自己。但可惜，这两种美德的价值常常彼此抵触，以至于我们实际的追求与我们内在的价值观有很大的距离。最近将近有20位女性出来控诉比尔·寇斯比早年对他们性侵。77岁的天才老爹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他才华盖世，在简历美德上的成就有目共睹。这些控诉如果属实，那么他一向希望树立的人为楷模的形象，所谓的道子美德就将完全崩溃。台湾的型男大主厨阿基师又是另一个例子，他的厨艺首屈一指，可是他所刻意打造的好男人正面形象被最近私会熟女的丑闻完全破坏了。布鲁克斯是犹太人，他曾提到一位犹太拉比约瑟夫·索罗维奇对他的影响。索罗维奇在1965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有信仰的孤独人》。这书里描述了两个亚当，他称之为亚当一号和亚当二号。亚当一号是世俗的，雄心勃勃，他要开创、建立、革新，他专注简历美德。亚当二号则专注道子美德，他要我们不仅做好事，并且要做好人，他要我们尊敬上帝和秩序。亚当一号要征服这个世界，亚当二号要倾听世界的呼唤。亚当一号尽情享受成就感，亚当二号则享受内在的和谐力量。亚当一号质问事情如何运作，亚当二号则关心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亚当一号的座右铭是成功，亚当二号的座右铭则是爱、拯救和回报。可是在这个利益挂帅的文化里，只有亚当一号可以得到报偿。人们用行动证明自我实现和追求成就才是我们真正的偶像。至于聆听亚当二号的呼求，那大约是在批评他人的时候才特别敏锐吧。笔者的职场生涯 多半是在高科技的领域里。在这里，创新、竞争、卖命干活、夺取市场、打倒对手，就是每天构思的内容。亲身感受到那种简历美德的压力。在这个快车道的竞技场上，胜利者个人所能享受到的回报，不论是有形的，例如股票期权、奖金、升级、额外津贴等等，还是无形的，例如建立名声和社交圈，这些都是极具诱惑力的，让人乐此不疲，感觉自己的确不凡。这个快车道的世界，也正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成功压倒一切，不留活口和赢者通吃都是职场的游戏规则。只能亮剑，不能示弱，表现不好就被淘汰，非常的现实。在竞争场上，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是绝不手软，不但对鞭策同僚不留情面，对打击对手更是不遗余力。在这里，人的价值和美德是被他的表现和成果所定义的。在快车道生活的人，对周遭的触觉敏锐，对他人的优缺点也很能够把握住，很会批评。同时，面对那些对我向上攀爬无用的人，也会很快就被我抛诸脑后，他们不具价值。精英们总有自己的触角、俱乐部和玩具。在这里，我们只能听到成功者的欢呼，却听不见万古枯的悲哀，更不知道成功者以及其家庭所付出的代价。他们的敏锐触觉并不能应用在自己身上。对此，我个人感受很深。虽然没有在职场上爬得很高，但是所花的精力也是很可观的。如今我深夜梦回，想到父母亲的晚年，我没有尽上孝道，让弟弟一家单独负担起照顾两老的责任，我心中也是非常愧疚的。虽然自认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但是我回头才发现，我的价值观虽然是亚当二号，而我的时间却全部花在亚当一号身上。用今天常说的话，我原来一直在经营着面子工程。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中，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幕场景就是牧羊人的敬拜。我想，如果耶稣降生的故事是犹太人编的，那么天使向牧羊人的宣告以及牧羊人去敬拜婴孩这一段绝对是败笔。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牧羊人的简历美德几乎是零，他们不被信任，因为常常把羊群带到别人的土地上吃草。在法庭上，他们的证词也无效，因为缺乏信用。用这一批人来为救世主的出生作证，岂不是很荒唐吗？除非这事是真正发生过的。文艺复兴以来，许多名画家曾为耶稣降生的故事作画，你可以在各处博物馆看到很多闲适敬拜这样的名画，因为那气派万千，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多，但是比较少看见以牧羊人敬拜为主题的油画。就是有，为了体面，这些牧羊人也都是穿戴整齐，让人感觉不太真实。可是有一个画家特别触动我，那是巴洛克时期西班牙画家的一幅油画，这位画家叫做巴托罗梅·艾斯特万·牟利罗。我所知道的牟利罗一共有三幅牧羊人的敬拜作品，他们各有优胜。1650年的这一幅可能是其中最有名的，它被收藏在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这幅画，一个牧羊人裹着破羊皮，一身新衫，光着脚跪在那里，敬拜马槽里襁褓中的婴儿。整个场景朴实无华，庄重自然，被婴儿散发的光辉照亮，象征意义明确，十分动人。这是在表达什么呢？在上帝的眼中，被人看不起的牧羊人同样有价值。上帝竟然借着这一批小民迎接救主降生的好消息，画家肯定领悟到了。有时候我想， 上帝的确很酷。在犹太人眼中，这是一个极具颠覆性的故事，让他们集体跌破眼镜。这幅画展示出，本来应当是最显赫的婴儿，却借着最不起眼的人来引介。这肯定不是亚当一号的思维，乃是亚当二号的思维。如果仔细想想，这不正是恩典和救恩的真谛吗？人总是用表现和成就来度量他人，许多人甚至用信仰上的成就来衡量他人，一看到他人有缺陷就全然否定。我们眼见很高，总以为别人都不及格，事实上在上帝面前我们都不及格，只能靠着恩典活着。想想看，如果上帝也用这个标准来看待人类，那么许多圣经故事都该重写，因为圣经里充满了不及格的圣徒。这也让我想到卢云的故事。在执教于圣母大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多年以后，他深感在一流学府中并不能对人群有真正的关怀，于是他毅然辞职参加方舟团契，去到加拿大多伦多的黎明之家做司铎，照顾那些心智和身体有残障的人。这是他人生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或许会以为这个抉择很伟大，但这并不是他的初衷，他并不是为追求伟大而去的。卢云神父有个特色，他认识自己的缺陷，而且勇敢面对他。他知道自己喜欢受人恭维，很容易以那耀眼的履历表而自豪。因此他去了黎明之家，希望能够涤清自己的虚荣。他没有把简历带去，也并不感觉自己很伟大，而是带了一颗学习的心去服务。结果从这些被社会抛弃的人身上，他学习到了真诚和爱心，也更加认识到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恩典？就像那些并不很诚实的牧羊人一样，恩典就是那些认识自己心灵有残障的人，那些认识自己有缺陷的人，亲身经历被上帝的爱所拥抱，被上帝接纳。恩典不需要推荐信，不需要履历表，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的推荐信，我的履历表。亚当一号根据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做选择，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风险才有回报。亚当二号的逻辑却刚好相反，你必须先把自己的意愿交托给上帝才能得到力量，你必须学习忘记自己才能得到满足，你必须学习失去自己才能找回自己。亚当一号建立在堆砌自我优点的基础上，他注重面子工程，容易带来自我膨胀，而亚当二号却是建立在承认自己错误、虚荣、龌龊和骄傲的基础上，由于仰赖上帝的恩典和宽容，从而得到力量，能让我们超越面子工程。正如耶稣所说，你从小孩和婴儿的口中得着了赞美。
救助自我，一颗怜悯的心，好叫我为失丧人哭泣。救助融化我这颗能活出你旨意。 求主赐我